弟兄姐妹平安。那我们今天的题目是神的应许。那今天的经文也是非常的哦，不动了，对不起，这个打不动。好，那今天的经文呢是充满着欢笑。然后我们一起来读，很短哈，我们一起来。耶和华按着先前的撒拉，便按他所说的给撒拉成就。当亚伯拉罕年老的时候，撒拉怀了孕，以神所说的日期就给亚伯拉罕生了一个儿子。亚伯拉罕给撒来所生的儿子起名叫以撒。以撒生下来第八日，亚伯拉罕照着神所吩咐的给以撒行了割礼。他儿子以撒生的时候，亚伯拉罕100岁。撒拉说，神使我喜笑，凡听见的与我一同喜笑。又说，谁能预先对亚伯拉罕说撒拉要乳养婴儿呢？因为在他年老的时候，我给他生了一个儿子。因着信，连撒拉自己虽然过了生育的岁数还能怀孕，因他以为那应许他的是可信的。主，我们在你的殿中，我们心中充满安息，充满喜乐。我们就像孩子在母亲的怀中，你爱我们，你供应我们，你释放我们，你保护我们，你是我们的大牧人，你把最好最好的赐给我们，那就是你自己。在宇宙当中，没有什么比你更好、更美、更善、更宝贵。谢谢你让我们成为一群荣耀的、尊贵的子民。主，你预备我们的心，让我们知道我们受召就是要敬拜你。愿你孩子口中的言语、心里的意念，在你面前得蒙你的悦纳。祷告奉恩主耶稣的名，阿门。那这段经文是充满着欢笑。你说25年的等候，上帝的应许终于成就了。你想想看，100岁的丈夫，90岁的妻子，生了个孩子，老年得子。你说这个孩子应该取什么名字呢？他起名叫以撒，就是笑笑的意思。你说还有什么名字比笑笑更好的名字呢？这个以撒就是好笑，就是欢笑。没有什么比这个名字更恰当的表达他们内心深处的那种欢乐。你说当初的时候，上帝说：“哎，你要生一个孩子。”他们听起来觉得可笑、暗笑，他们觉得不可思议，怎么可能？可是上帝的应许竟然成就了，那好笑的、可笑的，居然变成一个欢笑。25年呢，从开始的可笑，到最后的欢笑，这么长的路程是等候的路程。你知道人生，我们常常说啊，是在自己的哭声当中进入这个世界，是在他人的哭声当中离开这个世界。在两个哭之间，我们有欢乐，有忧愁，有哭泣，有喜乐。但很多的时候，我们那个欢乐啊，我们那个欢笑，可能是偷笑、嘲笑，对吗？或者是暗笑，或者觉得怀疑的笑。但是最终神把这些不可笑的、好笑的变成了欢笑。所以今天的经文我们要讲上帝的应许。上帝呼召亚伯拉罕，就给他一个应许。上帝是应许人的上帝，上帝给你应许， 就是给你承诺。你知道在圣经这里头有很多的诫命，对吗？你像十条诫命，说你不可拜偶像，啊，你不可做假见证，啊，你不可偷盗，啊，你不可不孝敬父母，这都是上帝的诫命。诫命意思就是说是你应当做的。那应许呢？应许就是上帝要为我们做成的，上帝要在我们身上所成就的叫应许。应许就是上帝给我们的许诺，这个许诺弟兄姐妹关乎到我们的一生。基督徒的一生它是围绕上帝应许生活的一生。我不知道在座的弟兄姐妹啊，如果你跟随主很多年，我不知道你心目当中有多少上帝的应许储存在你的心灵深处。上帝给我们的应许是什么？赦免我们的罪，给我们永生，赐给我们圣灵，赐给我们能力，赐给我们释放荣耀释放的能力。那赐给我们他的荣耀的同在，赐给我们恩赐，等等，这是上帝给我们的应许。那这些应许在我们的生活当中，不是仅仅你知道，它是让你怎么生活在这个世界当中，像他的儿女。那上帝的应许它关乎到我们的信心。信心是什么？信心就是相信上帝所应许的。上帝说信子的人有永生，这就是他的应许。你信不信？信就是相信，就是信任上帝的应许。那盼望呢？盼望就是期待上帝的应许要成就在你的身上。上帝说我与你同在，我去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，预备好了就被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。这是我们的期待。应许就是上帝要为我们做成的事情，我们期待上帝在我们身上要做成他的工作。上帝说我要释放你，让你享受内心深处的自由和安息，那这是他给我们的应许。那期待是什么？应许盼望是什么？我们是期待神他的应许要成就在我们的身上。你知道一个人有期待，一个人有盼望，跟没有盼望是大大的不同。基督徒，当你期待上帝在你身上成就他应许的时候，你知道即使你生活当中不美的，上帝也把你转化成美的，不好的他要转化成好的。而你说拥有的美好没有人夺走，而你不但如此，还有更好的在未来等候着你。那这是我们带着应许活在这个世界。为什么？因为上帝给我们应许，所以我们带着他给我们的应许期待那美好的明天。那祷告呢？祷告是抓住上帝的应许来祷告。那信心是相信信任所应许的，盼望是期待神所应许的，祷告是要抓住上帝所应许的。有的时候我们祷告就乱扯。雅各书里面不是讲吗？你得不着是因为你妄求，神都没有应许你，你求什么？是吗？所以我们上帝的应许跟我们的生活是紧密的相连的。所以这儿神给我们应许说，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好吗？来，我把平安留给你们，把我的平安赐给你们，我赐给你们的平安不像世人赐的平安，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害怕。那这是基督应许给我们的平安。但是基督警告我们啊，他所赐的平安不像世人所赐的平安。可是我们很多的时候，我们把世上的平安当这个标准来衡量神给我们的平安，你当然会失望的。那下面这句话我们一起来读，来，因为我知道我为你们安排的计划，我的计划不是要降祸给你们，而是要赐福给你们，使你们的未来充满希望。这是耶和华说的。上帝说我对你有计划，让你的未来充满着希望，因为上帝对你有应许。那所以我们知道上帝是一个给我们应许的上帝，上帝要成全他对我们的许诺。所以每个基督徒应该知道，我们要知道要抓住上帝的应许。那 那你说上帝的应许的基础是什么？我们活在这个世界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当你听到别人给你许诺的时候，给你应许的时候，有两个问题你一定要问，给我许诺的这个人是谁，他的品质如何，第二个他的能力如何。你说婚姻就是一种许诺，就是一种应许，大家同意吗？执子之手啊，牵着你的手，那与子偕老，跟你一同老去。你说这是许诺，你们结婚的时候，我们结婚的时候，我们都山盟海誓，我爱你一辈子，永不变心，对吧？这是一种应许，这是一种许诺。但是最近我看到一首诗歌，那据说是许志摩写的，但是不一定啊，不知道，我没有考证，也许是错的啊。它里面有这么几句话，他说啊，走着走着就散了，回忆都淡了，看着看着就累了，星光也暗了，听着听着就醒了，开始抱怨了。你走着走着，听着听着，看着看着，就忘记了你的应许，当年的许诺，不是吗？所以我们人生当中有很多的听到了很多的应许和许诺，但是你说这靠得住吗？哎，我跟你讲啊，我跟你讲个秘密啊，你说你跟我讲没关系，我守口如瓶，两天之后怎么样？众人都知道啊，不是吗？哎，我答应我借给你的钱两个月之后一定要还的，结果还要交给讨债公司啊来追讨你的债务吗？你到这个美国的任何的法院去待一会子，有多少的官司在纠缠好多人，对不对？哎，我当年跟你立的合约，你为什么不信守合同，打官司啊？所以人世间给你的许多的许诺，许多的应许，你往往说这到底可靠吗？还是不可靠？我相信，我信得过吗？那这是一个问题。那第二个问题呢？我信得过你，但是问题你有能力兑现你的应许吗？我们中间我知道有些弟兄姐妹要解决这个在美国居住的身份啊，有些人在寻找对象，有些人长期被疾病折磨。其实我常常为你们祷告，我给你许诺说，哎，你解决身份呢，没有问题啊，我能帮你解决啊。啊，你找不到对象啊，我帮你介绍一个，没问题啊。啊，你有疾病啊，我马上就给你解决问题。我有美好的意愿，可是我有能力来成就我的应许，我的许诺吗？不可能，对不对？所以上帝给你的应许，我们要问这个上帝是谁，他的品质可靠吗？他的能力可靠吗？所以上帝在告诉我们，上帝的品质是什么？上帝的品质他是爱，他没有需要，没有必要给你应许。宇宙之大，大到我无法想象，我们每个人的生命小的我们自己都不好意思去想，非常之小。他为什么给你许诺？因为他爱你，大爱看得见，最微小最微小的看得见，小爱只看见大的。上帝被所有的人，他爱我们，他给我们应许是因为他爱我们，他创造我们就给我们预备了永恒，说他的儿子来到这个世界把永生赐给我们，因为他是爱。那上帝的本质是爱，那上帝呢，他绝不说谎。我们把说谎当成饭吃，这句话我们一起来读，来，上帝绝不说谎，他将永不改变的应许和誓言给了我们，使我们这些寻找避难所，特定摆在前面之盼望的人，可以大得鼓励。上帝不能背负他自己，说谎不是上帝的本性，不是上帝的品质。那上帝呢？不但是如此，上帝是信实可靠的，他一言九鼎，他给你的应许绝不突然反悔，他不会错而反而，他不会。那上帝不但如此，他永不改变的。在人世间，我说哦，20年前我给你的应许，我早就忘了。他不会，哦，那当时因为环境那个样子吗？我给你的答应的吗？我现在不行了吗？对不对？我现在环境改变了吗？上帝不会这样， 上帝他是昨日今日直到永远都不改变，所以上帝的本质决定他给你的应许是可靠的。那么上帝的能力呢？上帝说我是耶和华，凡有所血气的岂有我难成的事吗？你知道耶和华什么意思吗？耶和华的意思就是自由拥有，他是绝对存在的。我们在座的没有一个弟兄姐妹，没有一个一草一木一个动物，它是绝对存在，它是偶然存在。什么叫偶在呢？我们叫 contingent。 什么叫 contingent 是偶在的呢？偶在意思就是说有很多的条件存在你才得以存在，但是上帝不依靠任何外在的条件，他有能力创造宇宙，他有能力给我们呼吸，他有能力来成就他给我们的应许。他告诉以色列人，你王国将来有天要复国，一个灭亡了2000年的国度居然复国了，他有能力来成就他所应许的。所以弟兄姐妹，当我们在讲上帝应许的时候，我们一定要知道这是谁给你的话，给你的许诺，给你的应许，能不能成就？他必然能成就。好，那第三点，上帝的应许可以分成两类，一类是无条件的应许，一类是有条件的应许。无条件的，比方说挪亚洪水之后，上帝讲了一句话说，我以后不再用洪水来毁灭整个人类，那个应许是没有条件的。上帝讲了他不会用洪水来毁灭这个世界，来审判这个世界，人类最后是在大火的焚烧当中毁灭的。我不知道这是不是原子武器，不知道，但是上帝绝对说我讲过了不会用洪水毁灭这个世界，那是要无条件的应许。但是在我们的生活当中，上帝给了我们许多有条件的应许，比方这句话，我们在这个世界有很多劳苦重担，在座的没有一个人挑着200斤的担子不换肩的人，可能没有，对不对？在这儿没有的，对不对？这不是我们的重担，但是我们心灵当中有很多很多的劳苦和重担，不是吗？你的儿女、你的婚姻、你的工作、你的健康，让你的心中七上八下的，里面没有安息，没有安宁。你有房子、有床，也有美好的梦，可是就是心灵深处放不下，没有安息。那上帝给我们怎么样的应许呢？主说：“凡劳苦担重担到我这里来，我就使你们得安息。我心里柔和谦卑，你们当负我的轭，学我的样式，这样你们必得安息。”在座的没有一个人不幻想、不渴望这种内心深处的安宁。我们幻想这个世界给我们深度的安息、金钱、名望。我可以告诉弟兄姐妹，当你金钱越多的时候，名望越大的时候，你的内心、你的安息就会越来越少。我不是说金钱不好、权力不好，不是这样的，有很多的忧虑，很多的东西搅动你内心深处，让你不得安宁，你变得越来越自我膨胀，你没有安息。当你有了耶稣，你心中就有安息。但是神说有一个条件，什么条件？你到我这里来，让你来到上帝的面前，他是安息本身，他就是平安本身。你要来，这是第一。第二个，你要学耶稣的样式，负他的轭就是学他的样式。学他什么样式？耶稣跟天父的关系是非常的密切，耶稣会祷告，耶稣会交托，耶稣紧紧地抓住天父，这是安息的一个秘诀。所以神给我们一个应许。有人说我没有安息啊，我到了教会也没有安息啊，耶稣说这是有条件的许诺和应许，你到我这里来，你跟基督建立一个密切的关系，他在你心中有分量，他在你的生命当中是至宝的那个位置，不是风而已。然后呢，要负我的轭，学我的样式，你看看基督是怎么生活的。当你这样做的时候，基督的安息就领到你。那再一句，另外一个一个应许，忧虑。在座的没有一个人没有忧虑，对吗？或多或少有忧虑，很多时候忧虑太重，让我们晚上不得安眠，甚至神情恍惚都有，对吗？ 圣经怎么应许说？应当，用我们一起读来，应当一无挂虑，凡事藉着祷告祈求和感谢，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，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。我们有好多的愁苦，好多的忧闷，好多的挂虑压在你的心上。我们说压力三大，真的是这个应许，这个忧虑就像一个影子一样追随着我们。没有对象的为没有配偶忧虑，对吗？没有身份的为身份忧虑，没有健康的为健康忧虑，没有很好的家庭关系的为家庭的和睦忧虑。我们都在忧虑，怎么办？忧虑就像一个刀一样在剪它，在刺痛我们的心。那圣经怎么说？应当一无挂虑，下面怎么样？凡事借着祷告祈求。你祷告了没有？你祈求了没有？你感谢了没有？我们很多时候我们的忧虑，祷告可能有了，祈求也有了，但缺少第三项，感谢。为什么？你忧虑，你是担心你得不到的东西，你从来没有为得到的东西来感谢上帝。有些人得到严重的忧郁症，我常常劝他，我说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当你有忧郁症的时候，你学会在神的面前来数算上帝的恩典，数算神给予你的是什么，来感谢他。当你数算他没有的，你的心中越来越愁苦。所以圣经上告诉我们，这是有条件的应许，对吗？所以这是祷告祈求和感谢，让我们来到神的面前，主啊，愿你的应许来成就在我们的身上。这儿一段经文，这是圣经说神的应许不论有多少，在基督里都是是的，所以借着他也都是实在的，叫我们叫神因我们得荣。这话讲什么意思呢？上帝所有的应许不是空洞的，它是实在的，是真实的。在哪儿？在基督里。神最大的应许给我们应许是什么？是基督。基督所成就的救恩是他给我们最大的应许，否则其他都是小应许，比方给我身体健康，给我发财，对吧？给我有一个举世皆知的那个名声，那这是可能是神给你的祝福，但不是最大的祝福。最大的祝福是上帝本身，因为将来拥有这一切，地上这一切的东西都会消失。所以神的应许不论是多少，都在基督里。基督成就了天父给我们所有的应许，在他的里面，这些应许都是实在的，不是空话，是真实的话，一定要成就的。那我现在要请弟兄姐妹哈，你闭上眼睛，有可能的话，我把神的有些应许来读给你听，好吗？你思想一下，神在基督里给了哪些应许？据说圣经里都有上千条应许，很多时候我们记不得。那现在我读几条给你听，那你可以闭上眼睛，当然也可以不闭上啊，也可以听一听，好吗？我来读哈。凡接待他的，就是信他名的人，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。信子的人有永生，不信的人得不着永生，神的正怒常在他身上。你们所遇见的试探，无非是人所能受的，神是信实的，并不叫你们受试探过于所能受的，在受试探的时候，总要给你们开一条出路，叫你们能忍受得住。我们若认自己的罪，神是信实的，是公义的，必要赦免我们的罪，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。你们当刚强壮胆，不要害怕，也不要畏惧他们，因为耶和华你的神与你同在，他必不撇下你，也不丢弃你。他对我说，我的恩典是够你用的，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。我若去，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，若预备好了，就被再来， 进你们到我那里去，我在哪里叫你们也在哪里。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，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，他们奔跑却不困倦，行走却不疲乏。弟兄姐妹，这是刚才我是把上帝的应许，我选了八个应许在这儿读给弟兄姐妹听。这是谁讲的话？是神给我们讲的话，神给我们的许诺，神给我们的应许。好，我讲了这么多是今天的一个导引。那今天呢，也想想看关键的问题在哪儿。上帝的应许听起来是 too good， 对不对？有的时候呢 to be true， 人家就是这么讲，这句太好了太好了，可是我现实生活好像不是这么回事啊。我们永远记得，我们是生活在上帝的应许和这个现实之间，一方面有上帝美好的应许，一方面有不尽如意的现实生活。我们就生活在之间，你到底是按照上帝的应许生活，还按照我们自己的那点聪明，那些人生的一些经历来生活呢？今天为什么我们在讲亚伯拉罕的时候，弟兄姐妹，你知道亚伯拉罕整整等了25年呢？人的一生有几个25年，对吗？不是2个月零5天呢，不是2年零5个月啊，而是25年。上帝当初呼召他的时候说，你离开你的家乡，到我所给你的应许之地，我要使你成为大国，让你有大名，你要蒙福。你不但要蒙福，怎么样？万族都要因你蒙福。当时他听了上帝的应许的时候，他非常的激动啊，灵性高涨，跟随着上帝。可是很快到了迦南地之后，到了应许之地以后，发现有饥荒来临，对不对？怎么办？我继续留在上帝的应许之地吗？还是找我自己的出路？把上帝的应许抛在一边，结果他离开了上帝的应许之地，去了埃及，在埃及几乎失去他的太太，对不对？大家还记得吗？所以然后从埃及出来之后，上帝保守他们平安，从埃及出来之后他满心的喜悦，可是很快生活又坠入低谷，知晓跟随他的侄儿跟他闹分家，家里的事情讲不清理还乱，一方面有上帝美好的应许带我到迦南地，天花乱坠，我们就是想啊，这么好啊，可是我的家庭的问题又来了，饥荒不是我控制的，家庭的纷争也不是我完全能控制的，所以一会儿是灵性的高潮，一会儿又是灵性的低谷。哎，可是后来有一次又发生了战争，上帝给他智慧和能力，他战胜了死亡，他灵性再一次登上了顶峰，可是他心中再一次坠入深谷。为什么？在这个不安全的世界，我连一个子孙都没有，我孩子都没有，一想到孩子他就心中非常的沉闷，我这么多财产给谁呀？有牛有羊，有金有银，有仆人，他心中又再一次坠入低谷。上帝再一次帮助他跟他立约，我们要建立一个约，上帝说我爱你，永远不离开你，我要离开你像个动物一样给他劈开。当时立约的一个仪式是把动物劈开，人从劈开的这个动物之间走过，上帝说我对你的应许是永不改变的，如果违背我给你的约，就像这个动物一样被劈开一样。亚伯拉罕的心非常的高兴，可是很快家庭的悲剧再一次上演，瞎讲养下了孩子，大家知道这个消息对不对？所以灵性再一次进入低谷，那上帝再一次来复兴他。索多玛，他为索多玛整个城在祷告，上帝要毁灭整个索多玛城，而亚伯拉罕为上帝，在上帝的面前为整个城来祷告，那个是他灵性的高峰，可是很快又再一次坠入灵性的低谷，再一次离开应许之地去了基拉尔，在基拉尔再一次撒谎。大家还记得这个吗？我把这个故事来讲述一遍，是告诉弟兄姐妹一个信息，是什么？在应许之地，上帝用美好的应许，可是我生活在现实之间，是现实之中，有的时候真正生活当中充满了这种拉锯战。主啊，我不是不相信你的应许，可是现实生活当中有这么大的压力，慢慢就把上帝的应许抛在一边。 大家记得，每次亚伯拉罕跟以撒把上帝应许抛在一边的时候，他的生活变得更好吗？生活变得更麻烦，大家还记得吗？他等不及走在上帝的前头，娶了这个夏甲为妻，结果夏甲成为他终身的伤痛，对不对？不但害了他的家庭不在安宁，到今天还在打仗呢，对不对？阿拉伯人跟以色列人还在打仗。他每一次把上帝的应许抛在一边的时候，就是上帝的应许太高了，太完美了，我现在生活当中有这么多挣扎，我要解决我的问题，把应许抛在一边，每一次抛开上帝的应许带来更多的麻烦。他如果要带着上帝的应许的生活，应该是怎么生活呢？主啊，你给我应许之地，我留在这儿不走，除非你把我拉走，否则我不走。主啊，你说我，你答应给我有后代，你答应给我有后代，我就等候在你的面前。可他等不及啊，上帝多次告诉他，你一定有后裔，一定有自己的后代。亚伯拉罕就苦笑嘲笑，觉得不可能呐、啊，100岁的人不可能呐、啊，怎么可能呢？对不对？然后太太呢，也是不就不相信了。就是上帝的应许在我们生活当中，往往我们就觉得不大可信。这在生活当中这叫挣扎。上帝有美好的应许，在现实生活当中有很多的挑战，所以我们走这条道路的时候，我们里面充满了挣扎。有挣扎是真实的，弟兄姐妹，这个是有挣扎，不是罪。我们到底相信神的应许呢，还是相信我自己的聪明和智慧呢？相信我自己的人脉呢？相信我自己的奋斗呢？神不叫我们懒惰啊，神没叫我们说不要奋斗，但是说你能不能抓住上帝的应许。那这是第一个，我们人之间当上帝有应许领导的时候，我们有很多的挣扎。第二，在你生活中来临的时候，有人就开始想啊，上帝有必要这么做吗？25年呢，25年，亚伯拉罕100岁了，太太90岁了，上帝你做事情是 ridiculous。 在座的弟兄姐妹，如果你打算生孩子，你觉得什么时候生？等到100岁再生吗？你应该什么时候生？身强力壮的时候嘛，对不对？我们有对年轻的夫妇很可爱，他们就准备生孩子了，20多岁，太好了。没有人等到100岁啊，你的身体的机能慢慢丧失，你怎么生孩子呀？而且下那个太太，亚伯拉罕太太撒拉已经是月经已断了，不可能生孩子了。所以按照我们人的世俗的理性和经验，觉得上帝啊，荒唐荒唐荒唐，太荒唐了。那我们现在等到一个问题，上帝为什么要等25年呢？谁来控制这个时间呢？上帝的时间表为什么跟我们的时间表差距这么大？这个经文我们一起来读，来，凡事都有定期，天下万物都有定时，生有时，死有时，栽种有时，拔错所栽种的也有时。这是告诉你，上帝创造时间也在控制时间，你不能控制时间。弟兄姐妹，我们没有一个人能控制自己的时间。有的时候你知道一个鸡和鸭要成长的自然年数有好几个月时间，对不对？那现在说我们就不信这个邪，我们把鸭子和鸡生长的这个时间给它缩短3个礼拜，我们3个礼拜是搞成了鸭子，搞成了鸡，现在你吃的这个鸭和鸡大概就是不到1个月时间长成的。好吃吗？好吃不好吃？哦，好多人说不，我回到中国最想吃就是土鸡土鸭。为什么？那是鸡，那是鸭，我们年轻的一代已经不知道什么是鸡的味道和鸭的味道，不懂啊，对不对？上帝万物都有定时，凡事都有定期。中国的孔子都讲过一句话，孔子说天何言哉，是时行也，万物生也。上帝上天不说话的，你看看1年4季是你决定的吗？万物的生长是你决定的吗？是上帝决定的。可是当我们看到上帝在我们身上的应许的时候，我们觉得不可信不可靠，按照我们的经验我们的逻辑不可能的。但是从来没有想过我们的经验很有限的，弟兄姐妹，我讲一句话大家听听看，1年之计在于什么？ 你觉得这个是不是好的经验？大家同意不同意？同意不同意？一年之计在于春，这是人的经验的一个总结，但是它是农业文明的生活经验的。今天在座的，如果你是种地的，春天重要不重要？当然重要嘛！春天不下种，秋天你收割什么 ？Nothing。可是今天你做的是 FDA 的 interview 这个 review 工作，春天跟秋天有什么区别？告诉我，你有什么区别？你是 computer science， 春天跟秋天有什么区别？你的实验室里头搞实验，春天跟秋天有什么区别？所以那句话只是在农业的社会里头，是一个人生的宝贵的经验，在工业的文明里的未必。那么还有一句话呢？一日之计怎么样？对你是真的，对你的孩子呢？对你的孩子未必是真的，对不对？我知道我们中间有个孩子很聪明，绝顶聪明，他白天就睡觉，晚上就读书，结果去到最好的学校。所以我说，我的意思是说，人生的很多的经验是局部的，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。人的经验很有限的，我们只看到局部，上帝看到全部。我打个比方说哈，你在街上堵车了，在马路上堵车了，前面看不到头，后面看不到底，看不到尾，你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，你就干等着，不知道发生什么，因为你只看到你周围的几辆车，眼睛所见的几百米以外。可这时候有一个直升机在天上一飞，看到前也看到后，告诉你，哎，你在哪儿，你该等多久，就很清楚了。上帝是创造万有的主，超越万有的主，他有他的时间，他的时间绝对是不会错的，在他没有难成的事。所以上帝有他的时间。弟兄姐妹，当我们在遇到上帝的应许跟我们生活发生冲突的时候，你记得上帝有他的时间表。即使撒拉身体如同已死一般，在人看来是不可能的，上帝是不可能的成为可能，因为万有都是出于他。有个人跟我讲说，跟摸到朋友，他实在不能理解水变为酒这个神迹。我说你相信不相信上帝啊？如果相信上帝，水变为酒还合适吗？我们的葡萄就是水啊，葡萄是不是水啊？你种下葡萄，有一个种子长，慢慢长，慢慢长，长叶啦，然后呢开花啦，然后结实啦，然后摘葡萄啦，然后洗葡萄啦，采葡萄啦，然后酿制啦，然后蒸发，然后消毒，然后成功了。这是我们在葡萄成长的一个时间。上帝创造时间，把这个葡萄变成酒的时间给浓缩成一刻，对他有什么难成的事啊？没有难成的事情嘛，只是你认为你做不到，上帝就做不到。如果上帝跟你想的是一样的，跟你的经验是一样的，理性是一样的，那你就是上帝了，他就是你了，对吗？所以上帝透过撒来25年让他学会功课，是你掌管生命还是我掌管生命？是你掌管时间还是我掌管时间？我们活在这个世界，在座的没有一个脑袋不聪明的，你要记住，在神的国度的里头有个法则，上帝的应许，上帝的启示是高于你的理性，高于你的经验的。但是他不排除你的理性，不排除你的经验，你要按照上帝的应许来使用你的理性，使用你的经验去安排生活，你就是个蒙福的人。如果你把你的经验和理性当成标准来审判上帝的应许，上帝的启示，你说上帝是非常的荒唐，不可能，谁怎么可能变酒，100岁怎么可能生孩子，人是不可能的，上帝是可能的。你的应许是从神而来，神的话没有一句是无空的，因为他是掌管时间的主。第三，你知道在我们的现实生活当中，25年意味着什么？漫长漫长的等待。等待是很痛苦的一件事情，等待是最难熬的一件事情。你没有工作的时候，你等候工作，那个味道你可能现在还记得，觉得自己没有用，觉得自己没有价值，觉得找不到生命的方向，你等，你等，你也祷告，主啊，你帮助我，好像没有动静，对吗？你年龄一天天长大， 你说那个白马王子在哪儿呢？那个白雪公主在哪儿呢？你等，你等，也等的，好像什么动静也没有。你等了，你等候公，等候身份。你说再不身份解决，我就要被驱逐出境了。你等，好像没有动静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，你等候疾病得到医治，你等了，等了一年、两年、三年，好像疾病还是纠缠着我。等候是一个很痛苦的过程。我们等候梦想成真，对不对？弟兄姐妹，请大家记得一件事情，大家记得，等候上帝的应许成就在你身上，是上帝祝福你的一部分。等候是上帝祝福的一部分。大家一起跟我说来，等候是上帝祝福的一部分。你看一个种子种在地里的时候，没动静啊，没有动静。昨天种下，今天去看了，没有动静。明天看还没有动静，没有动静的种子意味着种子是不是死了？没有啊，种子在里面正在运作着的，对不对？你看什么都没有动静的时候，不意味着神没有在你身边，没有意味着神不在工作。你等候是你蒙福的一部分。在圣经的里头，等候是很难受的一件事情。你们知道啊，约瑟后来成为一个伟大的首相，可是开始被人陷害的时候，等他成为宰相的时候多少年？多少年？13年。摩西流浪在旷野的时候，等他带领以色列人出来，就等多少年？你要等，要不要等40年？不需要40年，对吗？那我在这儿学一个大卫。大卫上帝给他的应许是什么？大卫给他的应许，上帝差遣撒母耳高他为王，说你这个孩子啊，你将来要成为伟大的国王，成就上帝在你身上的计划。你说这个应许多美的好的事情，可是应许带来什么？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他有丧家之犬，到处被当时的国王扫罗所追杀，到扫罗利用国家的这种力量去追杀他，他无处可逃，逃在旷野的里头，与动物在一起，没有安身之地，甚至逃到国外装疯卖傻。你说上帝，你的应许可靠吗？你在知道做什么吗？上帝，你看大卫在挣扎当中的时候，他写下这首诗：耶和华，你忘记我要到几时呢？要到永远吗？你掩面不顾我要到几时呢？我心里愁算，终日愁苦，要到几时呢？你有上帝的应许，心中不苦吗？可能会苦的。我的仇敌升高压制我，要到几时呢？一口气4个问句， How long? How long? How long? How long? 我想很多弟兄姐妹往往处于一种等候状态的时候，像大卫一样，上帝啊，我要等多久啊？是不是我们就是就在等候？大卫知道上帝的应许有他的时间，上帝的应许绝对不落空，所以他最后的是说，圣男，我要依靠你的慈爱，我向你歌唱，在等许当中，应许当，在你的应许的面前，我等候你，等候你的时间，我向你歌唱。你说话一言九鼎，你绝对不会违背自己，你不是一个说谎的上帝，你是信实的上帝，我等候你。这是生活在现实和应许之间我们应当有的态度。我不知道在座的弟兄姐妹啊，你现在是处于哪一种光景当中？一方面有上帝的应许，一方面是提前的现实。那现在芝加哥有个牧师叫穆迪，他说教会有些弟兄姐妹啊，生活中很愁苦忧虑啊，觉得自己很贫穷啊，觉得自己心中很不得释放啊。你知道他给大家一个建议是什么？他的建议很有意思，他说啊，他说你抓住上帝的应许，让自己整个月一个月啊都靠上帝的生活。他是说你试一试啊， 这个人就不会抱怨命苦，心灵贫穷，你就不会说我好可怜呢。你贫穷不是真的你贫穷，而是因为你懒惰。如果你能从创世纪读到启示录，看看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、犹太人、外邦人，神给他们的应许。如果你一个月都沉浸在上帝宝贵的应许中，你就不会抱怨我的命苦，我贫穷。你就会昂起头来宣告上帝恩典的丰盛，因为你不得不开口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需要在神的话语上下功夫，把神的心绪刻在我们的心中。所以等候很关键，等候是带着期待，带着盼望等候神的时间。有的时候神马上就给你，可能有的时候还在慢一点，神有他的时间。那最后呢，在应许之间的时候，在等候的时候，我们要记得一件事情，什么事呢？要注意内心的那个状态。大家还记得吗？亚伯拉罕跟上帝立约的时候，啊，立约是表达上帝的爱，对吗？是表达跟神的关系，神跟我们立约，我们在座的都是立约的子民，跟上帝之间有一像你的婚约一样，绑在一起。上帝与我们立约，是因为他爱我们，他对我们有许诺，我们成为他的百姓，他成为我们的主，我们一生跟随他，来承受他的基业，这是神给我们的约当中包含的这种祝福。所以当时亚伯拉罕跟上帝立约的时候，上帝说好，我们按照当时的习俗，人能懂的方式，我们来立约。他把动物劈开成两半，啊，分得开，人家中间走过，就表示这是我们立约了。如果一方违约，就像动物一样被劈开一样。上帝告诉亚伯拉罕，如果我给你的承诺，我给你的约，如果我违背他，我就像动物一样被劈开。当时亚伯拉罕，大家还记得这个经文表达吗？当时在沉沉睡着的时候，好像有这个，好，有那个知了啊，就是吃这个动物肉的这个鸟飞来了，一大群飞来，要抢夺这个食物。大家还记得这个描述吗？这在告诉我们一件事情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当你在等候过程的时候，你在应许跟现实之间的时候，会有一种鸟来抢夺你的信心。这个鸟是什么？这个鸟可能就是你的怀疑，可能就是你的灰心，可能就是你的恐惧，就像这种各种各样的方式，那个鸟来出现。这个鸟在你耳边不断地在叫啊，哎，神可靠吗？神真的是这么说吗？神赦免了我的债吗？我已经等他这么长时间了，我还这么苦，我还继续等下去吗？我太幼稚了，还是靠自己回到自己的老路吧。那这个鸟的声音就不断在你的里头，如果你听到这个声音的时候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这个鸟就把你的信心给夺走，你的心就会下降，下沉下沉下沉，像亚伯拉罕一样，我们就回到埃及去了，要么就回到基拉尔去了，结果的问题不但没有减少，而变得越来越多。所以我们在等候的过程当中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你要记得你的心中一定有问题的出现，要警醒。有的东西会出现在你的里头，特别是我们的唯物主义那种沉渣烂殖，会在我们心中再次浮现出来。神不有，还是回到过去那样生活，所以又回到淤泥当中在挣扎，从恩典当中堕落了。所以我们要警觉哈，在上帝的应许跟现实之间，我们等候的时候，我们一定要警醒，免得那个飞鸟来夺走我们的信心。亚伯拉罕跟以撒啊，跟撒拉，他们在等候的过程当中的时候，他们的确是走了很多的弯路，所以他们很痛苦，对吗？如果今天的经文下面看，家长又开始吵架了，家长又开始冲突了，对吗？夏家就离开家乡，要逃亡在外了。你去看，所以上帝在引导我们的时候，弟兄姐妹，在等候的过程当中，虽然很好很难，但是我们学会警醒，一定要学会警醒，灵里的警觉。我们在等的过程当中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心中往往有个错误，错误是什么呢？我们在祷告， 我们在祷告的时候，我们祈求的时候，我们是想上帝，你看按照我的方式来成就。我们常给上帝画一个圈，上帝必须这么做事情，否则你就不算，就要听我的祷告。如果上帝没有这样来听我的祷告，那就不算你承认了我的应许。甚至有的时候我们都怀疑祷告本身，就是上帝啊，我祷告这么长时间你都不听我的。弟兄姐妹，这就是活在应许和现实之间，求上帝的灵帮助我们抓住上帝的应许。你一旦要脱离上帝的应许，你就回到埃及，回到基拉尔，你的生活不是问题越来越少，而问题越来越多。我请弟兄姐妹跟我一起来读这些经文来，你们必须忍耐，使你们行完了神的旨意，就可以得着所应许的。你还记得吗？挣扎是真实的，神的时间是他的主权决定的，等候是艰难的，但神不背负他自己，在等候的过程当中，神来建造我们。我刚才说了，等候的过程也是祝福的一部分。大卫在等候，就是准备他做王的时间；摩西等候的过程，就是他带领百万人离开埃及的时间，做领袖的时间。于是，等候的时间就是造就他、锤炼他成为埃及宰相的时间。你看的是浪费时间，只要你信守上帝的应许，你的时间都不是枉然的，要变成你生命的祝福。我们在神的面前抓住上帝的应许，所以你们必须忍耐，等候行完了神的旨意，就可以得到所应许的。下面再我们一起来读来，耶和华是我的亮光，是我的拯救，我害怕谁呢？耶和华是我性命的保障，我害惧怕谁呢？要等候耶和华，当壮胆，坚固你的心。我再说，要等候耶和华。愿上帝的话语坚固我们的心，让我们知道我们是活在上帝的应许之下。他是我们的盾牌，他是我们的避难所，他是我们大牧人，他是我们的磐石，他是我们遮盖我们属天的翅膀。在他全能的膀臂当中，我们有安身之所。我们等候他的时间，我们抓住他。我再讲一遍，信心是相信上帝的应许，盼望是期待上帝的应许，祷告是抓住上帝的应许。我们是一群有上帝应许的子民，上帝所应许的他必能成就。我们现在唱一首诗歌，荣耀的释放，因为上帝的允许我们得释放成就在我们的身上。好，请大家起立。
So 奇妙的释放，我再无罪恶束缚捆绑，荣耀释放者是救主耶稣，从今到永远是我释放。
我们的神，我们的主，你爱我们，你为我们倾倒你的生命，
是主，
你为要祝福我们，你的应许安定在天，永不动摇，因为你爱我们，你应许我们永生，你应许我们得胜的力量，你应许我们圣灵的大能，你应许我们如鹰展翅上腾，你应许我们有永恒的基业，你永恒也应许我们时刻与我们同在，永不丢弃我们，永不撇下我们，这是在淤泥之中你的手要拉拔我们。信实的主，你开我们的眼睛，让我们抓住你的手，不是我们抓住你的手，是你抓住我们的手，让我们每天与你同行，让我们谨记你的应许，背诵你的应许，默想你的应许，让你的应许刻在我们的心板上，不但让我们的心中像个储藏室一样储藏你的应许，也让我们的生活按照你的应许来生活。你怎么样恩待亚伯拉罕，恩待撒来，你也恩待你的子民，你的信实就是我们生命的粮。祝我们每天品尝你的恩惠，品尝你的赦罪之恩，品尝你同在的恩惠。主啊，教会是你的教会，我们坐在这里因为你在我们中间，你是信实的主，你永不背乎你自己，你的应许没有一句是落空的。主，我们等候你在我们身上的工作，你的心意是让我们真正属乎你，让我们成为你的子民，像你忠心的儿女。你在乎我们成为什么样的人，你们帮我们放在各种环境当中，因为你有美善的计划在我们生命当中，让我们明天有指望，明天有盼望。荣耀的主，我们中间在等候身份的，等候生命中那位出现的，等候疾病得医治的，等候工作的，等候恢复跟家人关系的。主，让我们仰望你。主啊，我们的心就是你足够的田地，你耕耘，你除去杂草，你施肥，你撒种，让它里面长出百般的果实来。你是知道我们叹息的主，你是背负我们重担的主，你是信实引导我们的主。你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，我于是你们得享安息。我的轭是轻省的，我的担子是容易承担的。主啊，让我们背负你的轭，学你的样式，好叫我们的心能安息在你的怀中。在这个世界没有比这天上的安息更宝贵更甜蜜。主啊，你给我们的应许，你永远不背负你自己。我们把我们的身体，我们的心灵，我们的家，我们天路的历程都仰望在恩主的面前。主啊，愿你的旨意成就在我们身上，愿这一群饱得你慈爱领受你应许的子民，每天活在你的面光之中，带着你给我们的应许，如鹰能展翅上腾，能飞越高山，能飞越低谷，我们活在你的信实之中。谢谢主在我们中间，特别在夏天有很多的弟兄姐妹外出，你与他们同去，与他们同行，谢谢你在我们中间，我们就喜乐，我们赞美，愿荣耀尊贵都归给你，愿平安喜乐归于你的子民。我们将感恩祷告恳求，奉恩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大家请坐。